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赖清德等绿营政治人物近期频提所谓和平保台，民进党两岸论述有何变化引发质疑。分析认为，如果民进党不做出实际调整动作，其两岸论述就没有根本性改变。绿营所谓的和平保台究竟是什么？若继续谋独挑衅，民进党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反中没有和平，保台必须弃独。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过去高喊抗中保台，最近的赖清德却提出所谓的和平保台，引发舆论关注。有分析质疑，所谓的和平保台究竟是口号调整，还是有实质的政策改变？能走多远，尚待观察。民进党是否真有调整其两岸政策之意？什么才是维护两岸关系与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二位。赖清德最近对于两岸政策有了新的论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绿营人士称，民进党的两岸论述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对于所谓和平保台说法引发争议，赖清德回应称，所谓抗中保台等等都是手段，目的是争取和平稳定发展。有台舆论分析称，当前正值民进党主席改选之际，其两岸路线宣传标语出现微调，并不是在正式会议讨论出的结论。民进党究竟如何所谓和平保台？不要光说不练，卖弄文字游戏，理应拿出实质论述方案，让台湾社会好好端详一番才是。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都看到了赖清德提出了和平保台的两岸政策，那么各方都在质疑，对于赖清德来说，和平保台到底是一句口号，还是有其实质的内涵？您如何来观察？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赖清德等于承认了这个和平保台其实跟蔡英文原本的抗中保台并无二致，也就等于说呢，间接证实民进党并没有真的要做所谓路线的改变或者检讨，包括民进党自己的败选检讨报告呢，也都只是说抗中保台容易被对手利用，造成误解，好像民进党好战，所以呢这个包装不好，但是呢本质并没有改变，民进党并没有检讨说抗中这件事本身不对。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是一种两面手法，那就是所谓的和平保台是讲给呢对政治呢不大这个熟稔啊不大深究的一般民众听的。那么民众听到和平两个字呢就觉得是好事情。那么过去国民党其实也讲和平护台湾，但是大家呢都没有真的去教育老百姓，这个和平的前提必须有九二共识，所以民众呢都以为和平是不需要有什么条件的。那么好了，民众呢上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骗术这样的一个话术的当是有可能的。而另外呢去强调其实和平保台就是原本的抗中保台，则是讲给民进党自己核心支持者听的，也安抚他们不要以为啊，好像我赖清德就背叛了蔡英文，民进党有什么样的一个本质的改变。那么其实如果说是如此，换汤不换药，那为什么要另外发明编造这样的一个新词叫做和平保台呢？当然还是有它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啊，在过去抗中保台是为了选举，要刺激大家的这种啊对于战争的害怕，那么于是投票给蔡英文。那么现在呢大家还是害怕战争，可是过去害怕战争可能觉得呢还是一种情绪的抒发，觉得说呢我们就是发泄一下，所以呢我们要对抗大陆。可是如今觉得啊，抗中保台可不是说说而已啊，如果最后搞不好啊真的玩火自焚引起战端，那么是我们的子弟要被推上前线上去做炮灰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降低民众对于战争啊的这种恐惧了，冲突性就不能那么强了。所以包括美国在台的代表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一落幕的时候呢都强调说要降低这个冲突感。其实过去我们看到民进党为了选举呢来做各种话术，做不同的包装呢，换汤不换药，我们千万呢不要以为说好像民进党提出了一个和平保台就表示呢他怎么样服软了，就放弃抗中保台了。事实上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免呢无意间呢、我们也为他们实际在贩卖的台独做了掩护，而中了他们的缓兵之计。
就像刚才秉忠介绍的这样，对于赖清德喊出的和平保台的口号，岛内各界还是持有不信任的态度。那么对于赖清德乃至整个民进党来说，口号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政治盘算？
诚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目前岛内民众对于赖清德所抛出的所谓和平保台是高度不信任的，主要是因为在此前赖清德反复叫嚣自己是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所以岛内很多民众那么去思考为什么赖清德会由之前的来去标榜自己台独身份立场，一夜之间转为了一个所谓拥护和平的这么一个角色，那背后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那非常显眼的、非常重要的，很显然是赖清德想借此口号来去欺骗选票，来去行塑自己的两岸政策，来去和蔡英文的所谓抗中保台进行切割。赖清德不得不去调整相应的表述，调整相应的政策，这也由之前所谓抗中保台走向了所谓和平保台。那为什么要选取和平二字呢？因为主要是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和平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当中，如果没有和平的环境作为保障，我们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都很难得到根本性的保障，所以大家都想安居乐业，和平是所有人最大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赖清德就提出了所谓的和平保台说。但是和平保台说和蔡英文的所谓抗中保台说，它在本质上是如出一辙，不过是换了一种包装，换了一种说法，它在本质上都是所谓的台独意识形态再去作祟，所以二者在根本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双方的这种话语表述有所不同。那相对而言，赖清德的所谓和平保台要比蔡英文的所谓抗中保台更具有迷惑性，更具有欺骗性，当然也会更多的有可能会去进一步误导岛内的民众。但是民进党以及赖清德抛出所谓的和平保台说，这其实反向证明了蔡英文的所谓抗中保台说已经走到了死路，它是行不通的，所以民进党才想去改变相应的政策表述。那从未来的走向来看，赖清德的所谓和平保台说能走得下去吗？还能走多远？那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悲观的，主要是因为所谓的和平保台说它背后依然是所谓的台独论再去作祟，民进党还没有改变他所谓的台独党纲，而我们知道台独和和平是无法兼容的，如果民进党再继续奉守所谓的台独党纲，那必然会去加剧整个台海地区的紧张动荡，就有可能导致台海地区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
所以说，口号是口号，办实事是办实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各方的评论。
中评社评论文章直言，反中没有和平，保台必须弃独，不放弃挑衅中国大陆，不放弃反中仇中，不废掉台独党纲，不接受九二共识，那么所谓的民进党两岸论述调整就只是口号调整，并无实质根本性改变。有台湾学者认为，可以说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与大陆的对话，没有对话就没有和平，所以赖清德如果上来了，光是讲所谓和平保台是没有办法与大陆对话的。
民进党自从上台以来呢，一直秉持的都是反中抗中的两岸政策，那么在没有九二共识的前提下坚持的反中和抗中的政策，何谈和平保台呢？
当然我想我们所有的这个有识之士呢都很清楚，那就是今天呢，如果说非要走这个去中反中的路线，而且呢一意孤行，一条道要走到黑，那么当然是不可能确保两岸的和平发展稳定，甚至呢还会玩火自焚，引发战端。但是啊，民进党仍然他有一套说辞来合理化他的这种与大陆对抗的路线，那就是现在呢民进党的政客向台湾社会宣传说啊，是因为大陆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才逼得我民进党呢非要抗中不可。我想这个讲法当然是颠倒了是非黑白，所以我们也应该呢要好好来论一论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咱们要好好的算清楚。首先我们看到两岸和平原本呢它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九二共识这一枚定海神针。那么九二共识最重要呢，就是它使得台湾问题不会变调，不会变质，它将台湾问题呢界定得很清楚， 这是中国的内政，并且呢是源自于在这个上世纪呢国共内战所遗留的历史问题。充其量呢两岸呢是有制度分歧，但绝无所谓的国族之争。因此呢大陆呢还拿出了真心实意，那么呢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且呢也倡议啊这个两岸各界可以一起来丰富两制台湾方案的内涵。那么过去我们看到国民党执政期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虽然呢也是一直拖延统一的政治谈判，所谓的不统，但是至少呢马英九呢也承认了九二共识，并且呢他也这个非常明确的承诺说不会将九二共识来解释成所谓的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这也就等于呢是将这个台湾问题呢界定好，不会变质，不会变调。所以我们看到呢大陆呢也在这段时间呢可以说与台湾之间有许多这个默契与谅解，并且呢对台湾呢是这个让了巨大的利益，那么最后呢还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啊两岸的领导人都能见面。那个时候没有人会觉得两岸呢会开战，没有所谓这个兵凶战危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民进党呢，他为了要选举，他不能去承认过去马英九路线啊这个背后呢他能够让两岸之间呢和缓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意义，他不能去承认这个。而且呢他还走上了一条我们说叫做邪路，叫做歪路，那就是不好好的在这个理政、在这个治理、在这个经济问题上呢去和国民党做较量、去做竞争，反而呢他走上了一条呢用人为的方式，通过教育、通过媒体来搞所谓的去中国化，那么呢制造了蔡英文口中的所谓天然毒，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所谓去中。那么除了去中之外呢，民进党甚至呢还变本加厉，为了谋求美国对他的支持，还走上了反中这条路。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到呢有一些民进党的政客啊，他会呢来骗大家说，哎，大陆不是讲两岸一家亲吗？那两岸一家亲，所以就不应该保留武力对台的选项啊。那有一些台湾岛内的蓝营的这些政客或者是一些民众呢不明就里，或者呢是故意装糊涂，也跟着帮腔，就说对呀，一家亲所以呢就不应该保留武力这个选项啊，似乎破坏和平的责任变成大陆了。但是我们要了解，今天民进党可是这个家里头出现的这个不孝子孙啊，是那个数典忘祖的逆子啊，他不但呢不好好维护这个家的团结，不好好的来谈和平统一，而且呢他还搞毒，他还呢去引进了外人来破坏我们这个家。所以你看到蔡英文不止搞去中国化了，现在呢他还勾结美国啊，还不断的去挑战、去削弱一个中国的内涵，甚至呢还要把台湾打造成是所谓的豪猪、所谓的刺猬，要配合美国去做反华的马前卒，出卖台湾来给美国人使用。现在呢连美国人都可以大摇大摆跑来台湾做台湾地区的行政官僚了。所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祖国大陆当然必须要坚决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所以也必须要保留包含武力在内的选项。因此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是民进党在破坏我们这个家的团结，是民进党呢他在不断的从去中进而还升级到反中。那么要坚持去中反中，就不可能会有和平，并且还不断的削弱和平统一的希望。我想大陆一直尽全力追求的是和平统一，但是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势力呢却实际上成为了和平统一路上的障碍，那么也只能够清除这样的一个障碍，才能够让和平统一能够实现。也只有统一呢早日的实现，那么和平才能真正得到长久永久的确保。
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分析也在直言，虽然绿营提出了和平保台的新的两岸政策的口号，但是它的实际行动呢却与口号相背离，比如说还在继续的对抗，还在继续的阻挠两岸关系的交流和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民进党这种说一套和做一套？
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对于岛内的政党，我们要去进行深入的观察，不仅要看他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做了什么。所以对于主持人刚才分析的，我对于民进党现在说一套做一套的这种说法，我们一定要去进行深刻分析。一方面要看出那民进党现在喊出所谓的和平保台，这其实已经显示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已经到了不得不去调整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还在奉行原先的所谓抗中保台，必然是不得 人心的，必然是被岛内民众所抛弃的。那么现在民进党在表面上在口号上喊出来所谓的和平，但是他在实质的做法上又是要去加速战争，加速台独，又是要去背离和平。那对于这样一个态势，我们是要保持高度警惕的。例如说现在民进党很明显是要谋求所谓的以武谋独，来去对抗大陆。另外一个，蔡英文已经宣布了将去延长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年服兵役的时间，由原先的4个月延长到1年，这也很明显是要去拉高台湾青年人的所谓军事素质，来去对抗对手。那这很明显背后所有的都是以武谋独再去作祟。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民进党还在谋划着所谓的挟洋谋独。例如说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台湾地区就向美国购买了7次武器装备，其中在12月一个月当中就购买了2次，而且数额之大，购买的武器之先进，都较以往出现了较大的突破。这很明显，一方面是要去所谓的花钱买一个安慰，要去博得美国的欢心，那更重要的还是想去挟洋自重，引入外力，那么通过引狼入室的方法来去拉拢美国，抱美国大腿，来去对抗大陆。所以从表面上来看，现在民进党口口声声要去寻求和平，但他从动作上来讲又不断的其实是在和平的道路上背道而行，与和平完全是越走越远。这其实彰显了民进党的政治人格分裂，也就是他在口号上所宣称的和他实际上动作上所执行的完全是两个方向。如果这样长此以往下去，民进党势必会陷入一个信誉破产的困境，也就是他未来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民众都已经不再去相信了。那从长远的走向来看，这其实民进党一系列的动作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就是整个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麻烦制造者这样一个角色。未来如果说民进党不能够从根本上调整相应的政策，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那为政治对手一定会再次打出票投民进党，台海变战场，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样一个政治口号，那这对民进党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未来民进党的地位也将变得更加岌岌可危。
嗯，就像刚才二位都分析的这样，对于民进党呢，是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的。而有分析认为说，台湾的主流民意以及民众的反应呢，也是不希望两岸之间发生战争，希望能够用和平来保台。那么什么才能够保台？和平才能够保台。民进党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和平的基础是什么？两岸之间关系发展的基础又是什么？那就是要承认九二共识，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而民进党也必须要放弃台独，这才是本质。民进党有可能会放弃这个本质吗？
我想当然啊，今天如果说是真心的要维护两岸的和平，不可能说呢一边呢讲着和平保台的口号，一边呢却继续搞台独。尤其呢是在去年中美元首见面，那么中方已经明确的表示和平与台独水火不容的情况下，还继续用各种实际的行动在搞台独，在不断的撕毁两岸的政治基础，在不断的分化两岸的连结。然而民进党就是这么干，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还在幻想只要讲个和平的口号就能蒙骗过关，就能够来这个糊弄台湾的社会大众，也许也能够缓解大陆呢对于这个要反台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我们看到啊，其实这个根本的逻辑也很简单，那就是啊和平统一，和平与统一不可能切开来。你绝不能说我只要和平却不愿意正式统一，那就是我们讲的标准坐地起价耍流氓。只要两岸一天不统一，我们就无法确保台湾是我们中国人的台湾，就可能让中国的国土台湾最后沦为洋人利用来压制中国的所谓反华的马前卒。而现在民进党就在干这个事儿，也就是咱们家里头啊出了这样的一个不孝子孙，他在勾结这个外贼来破坏我们这个家，干卖国的勾当。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啊，就是过去国民党在执政期间呢，虽然呢、他也是不敢去旗帜鲜明的直接说就主张和平统一，而是马英九当时说了一个叫做不统，但至少呢，当时马英九执政期间呢，看到了就是呢，两岸必须要先缓解这个对抗，因此呢，当时有定海神针、九二共识，并且呢，也看到了台湾是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绝不能跟我们最大的市场大陆这个关系给搞僵，必须要处理好关系。那民进党呢，明知道这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却不这么干，因为民进党呢，他的选举考量，你想想，民进党啊，他一向在执政，在处理经贸关系上，他都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他最会的就是搞仇恨动员呢。所以如果两岸越走越近，那么春暖花开持续下去，以后还有民进党什么事呢？他的反中仇中就不见效了。所以民进党呢，一定要用各种方式来破坏当时两岸这样一个和平发展的势头，直到现在民进党呢仍然继续走这条路，可以说呢是已经上了车，现在要下车已经很难回头。再加上更重要的是，那就是影响台湾政治的一个最大的外部力量，就叫美国。民进党等于呢也是被美国绑架了，因为当初呢蔡英文在2012年第一次出来选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当时呢败给了连任的马英九，就是因为美国对蔡英文呢不够信任，觉得蔡英文会不会太激进。但是后来美国自己国内也出现了反华民粹，也开始走上了我们说所谓重返亚洲这条政策，那么呢开始说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这可以说台湾民进党当局和美国一拍即合了。所以现在美国又推出了这个国防授权法了，以及即将通过的台湾政策法了，当中有好多甜头啊，说又要给台湾当局怎样的援助啊。民进党现在可以说选情已经是不乐观，那么美国变成他唯一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各种压力啊，包括延长兵役，很多人骂，但是民进党蔡英文仍然坚持要做，现在必须要一切讨好美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你说民进党有办法放弃台独吗？他一放弃台独，放弃和大陆的对抗，那美国可能就更觉得民进党不好用了。所以等于说民进党现在就像是吸毒一样啊，他也不得不继续依赖于美国，也就被美国绑架。我想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改变，从过去呢希望维持现状，到现在美国可以说是积极的要来挑动两岸的对立。其实不只是民进党，台湾岛内国民党以及其他想要争取台湾地区领导人大位的政治势力，恐怕呢都很难招架，这也是对于两岸的和平一个非常大的隐忧。
一边嘴上喊着要和平保台，一边呢还在践行着台独，台湾民众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好欺骗的了。民进党执政这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裹挟民意，但是现在呢，民意已经选票告诉民进党看出了他的本来面目。所以说到底什么才是两岸关系发展、两岸和平稳定的关键因素和定海神针？民进党如果继续挂着羊头卖狗肉，民众是否还能买账？
两岸关系以及整个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坚持九二共识。过往历史证明，九二共识才是两岸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定海神针。过往历史证明，当两岸都能够去坚持九二共识及其核心两岸同属一中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整个两岸关系才能够向前推进，台海地区才能够维持和平与稳定。如果说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识，那就势必会去加剧台海地区的紧张与动荡，两岸关系势必也会受到强烈冲击。在此情势下，民进党未来如果继续在所谓台独道路上渐行渐远，或者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的玩弄两手策略，挂羊头卖狗肉，口头上喊着要去寻求和平，但在实质动作上却要去加速台独，那最终结果一定是会被岛内的民众所唾弃，被岛内民众所抛弃。因为岛内目前的主流民意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稳定不要动荡，要过好日子不要过苦日子。如果说民进党再去继续奉行所谓的台独政策，这和岛内的主流民意很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也不可能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和认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最后民进党的所谓台独路线必然会以失败告终，主要是因为我们祖国大陆对于岛内任何的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台独分裂活动一直保持着洞若观火的高度警惕心理，必然会以坚定的意志 强大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组织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中国任何一块领土分裂出去。所以民进党的所谓台独政策，无论其怎样包装，无论其采取怎样的话语骗术，最终的结果只有一条，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在陈水扁的时候，陈水扁就曾经明确表态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在此亦有必要奉劝蔡英文和赖清德，未来如何玩弄花招，如果妄想通过台独的方式来去挑动整个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所以说对于赖清德这种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来说，如果不能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去阐述两岸政策，那么和平保台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他的一句玩笑。祖国统一是历史大事，不以台独分裂势力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民进党当局都像赖清德这样妄图打着幌子谋独拒统，不仅不智，更是无谓的。台湾民众要和平要交流的主流民意，民进党真的应该好好的去听一听，把所谓的和平保台落到实处，制定出能够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的两岸政策。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谢谢。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环球华人。